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希伯来书啊，这个更美的一个系列。在过去几个礼拜啊，我们看过更美的一个世界观，更美的人生观，更美的盟约，然后更美的祭司啊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更美的信心。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是邀请人对耶稣基督产生一个信心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回应，就是说我什么宗教都不信，如果我要信教，我就相信睡觉。然后有些人呢，他们就会说什么神啊、佛啊、什么啊、耶稣啊，我都不需要。人生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我只相信自己。那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讲法不一定正确的，因为就算一个最相信自己的人，他其实也是将他的信心摆在他不能控制的一些事上边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如果我们出去吃饭啊，就我们出去唐人街去吃饭，我们是相信他们用的材料是新鲜的，我们相信他们用的配料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啊，没有地沟油啊这些东西，我们相信那些厨师啊，他没有啊这样啊，就是把他的伤风的病毒啊、感冒的病毒啊、肝炎的病毒啊，就是放在食物里边。啊，我们开车，我们是相信那个汽车的制造商他们的把的机检是良好的，它的轮胎没有破裂的。我们也相信其他路上的司机，他们有开车的技巧，如果他们没有的话，我们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也相信他们没有打瞌睡他们没有醉酒。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们是相信那个飞机师，我们相信那些技工，我们相信那些保安的人员。当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，我们是相信医生、护士、治疗师等等。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们好好的做自己的工作，但是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出错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危险了。我几年前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太太，一个中年的太太，40多岁吧，她的脚啊，她的指甲是向内堵生就是本来是生出来的，但是她向内弯进去了，所以就很痛。所以他就去医生那里，这很简单，医生就用一个手术刀就把它剪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事，可能医生的手术刀不干净，或者用的纱布有污染，他就发炎了。发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件事，但是种种的错误，然后他就有一个细菌就进到他的心脏里边，他本来有一点心脏的病，所以呢他就死了。一个这么简单的事他就死了，一个他相信的医疗系统要了他的命。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走在街上边，我们都是把信心放在别人的身上，放在很多东西的身上，如果他们有什么错的话呢，我们就有生命的危险。所以呢，问题就是我们每天都是用信心，但是既然我们把信心放在那些不太可靠的人身上，不太可靠的事物身上，为什么我们不把信心放在那个爱我们的神的身上呢？相信上帝，这个爱我们的上帝的信心，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一个信心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有关这个 更美的信心的一个说明啊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分开三方面来看一看。第一方面，我们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更美，因为这个信心是超越目前的，超越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刚才念过的上半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我们从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里边所用的希腊文是相当高深的希腊文，也是相当文雅的希腊文。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实底这两个中文字，在原来的希腊文里边就是基础的意思，或者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根基的意思。把它来形容信心，就包括了很丰富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看那些英文翻译，参考一下，我们就发觉到在很流行的一个新国字译本，就是 NIV， 就把它翻译成为把握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把握啊，英语就是 confidence。 但是古老的英王新定本呢，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， 就把它翻译成为实质 substance 啊，英语就是 substance。两样是很不同的，把握就是信心的主观的一个部分。当然问我们对某一件事办解一件事有没有把握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回答说有，我有把握，是我们的主观相信啊，我们个人我们相信这件事是成功的，因为我有资源在我的手，或者我从前办解一件事我是有经验，或者我对解一件事了解得很充分，所以我们有把握，这是我们主观的觉得有这个信心。但是实质这个呢，就是客观的部分，这是信心的客观部分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把握，但是我们相信事情一定是这样发生的，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一定是这样发生的，这个就是实质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为什么是一个更美的信心？因为它包括了那个主观把握的部分，也是包括了那个客观实质的那个部分。不相信上帝的人，他们的信心的来源主要呢，就是来自个人的把握。当没有把握的时候，一般人的表达就是我没有信心，我对这一件事没有信心，就是靠运气吧。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，我们不需要靠运气，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掌管一切的，上帝他掌管一切，而且这个上帝是爱我们的。你问我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下一个钟头是在上帝的掌管的底下，而且这个上帝是爱我的，所以我就有信心。这个就是更美的一个信心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，他们强调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望之事。所望之事就是将来的事的意思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盼望不单在今生，我们也在永生。一般人呢，就看到这个生命就是目前的一个生命几十年的光阴，但是我们看见的 这是更远，原来人的前边有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，不是普通人的眼光短，不是说哎，你们看不到永生，是他们没有资料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没有资料去明白更远更永恒的一些事，所以当目前的事不顺利的时候，他们就失去了信心，觉得一切都完蛋。我看过一个故事，是一本书，教小朋友学中文的一个书，这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教小学生学中文的。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很深的，有很深的人生的道理的。他就说有一班小孩子，他们就围住一个水井，就在幻耍。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就看看水井哪边，就看到哪边有一个天上月亮的倒影，就在哪边，哦，从哪边就看到天上的月亮，所以就说，哎，你看月亮就在这个井里边，每个小朋友都围住看，哦，哇，好美啊。突然间有一个顽皮的一个小朋友就把一个小石头都掉到水井里边，当然了，突然间月亮就不见了，那个水就动了。有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哭，哎呦，月亮不见了，月亮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十来岁的一个大的孩子就说，小弟弟不用哭，月亮还在上边，抬头看看，月亮还在上边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教小朋友学中文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很有意思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抬头看看上边，看看上帝，我们就低头看地上的月亮，但是地上的月亮是多么的脆弱，只要一个小石头掉在水里边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但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到上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原来月亮还在天上。当我们将信心，我们的把握放在永恒或者是更长远的事上边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逃避事实，说我们不敢面对现在，不是的，不是自我麻醉，相反的，因为我们看的事物更远，我们就更有方向，更有效果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开车的人大概不喜欢跟住一个大卡车、大货车，尤其是塞车的时候，跟住他真是很麻烦，因为他的起步慢，所以呢，就是慢慢的跟住他。有一次，我有这样的经验，我在128公道公路上边开车，在三条线的中间开，就跟住一个大货车，然后就塞车，慢慢慢慢的走。但是旁边我想转到另外一条线，不安全啊，每一个都是紧靠住前边，所以还是跟住他慢慢的走。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大货车打右灯，就要转到右边的慢线啊，我就说对了，你应该走在慢线啊，他就过去了。在我前面突然间出现几十米的空间啊，我就好快乐，赶快的就开车上去，然后到前面的车前面就还是塞住，还是停下来。大概30秒之后，在我右边的大货车都能飞快的就往前边就去了，然后我在中间还在堵在那里。过了大概5分钟10分钟，才知道原来中间的一条线有一个车是坏了，就停在那里。但是那个大货车它虽然笨重，但是它看得远，那个司机很高，看得远，所以呢它离远了，它就看到原来前面中间一条线 是堵车，所以呢，他就转到所谓慢线，因慢得快，他就去了。这就是好像基督徒的人生，有时候他们就说基督徒啊，怎样不能够做，哪样不能够做，就好像笨重的大货车一样。但是因为我们把人生看得更远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更有效果。看好像慢，其实是快。但愿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活得更有果效。更美的信心是帮助我们 看得更远的一个信心。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可以讲是更美呢？就是因为它是超越感官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说更美的信心是超越目前的。第一个，更美的信心是超越感官，就是我们的五官的观察的。十一章的第一节下半节说，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或者是确信。第三节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，不是说很多的世界，就是世界里边的万物的意思，是借助神话语造成的。在我们翻译新版本的时候，应该把一个D字放在神话中间，那就明白了。不然人就说世界是神话造成的，在这里呢就要加一个字，是神的话语造成的。在哲学上边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，叫经验主义。它形成的过程可以讲是对理性主义，或者是抽象主义，或者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抗议，一个反应。就觉得，但是脑袋里边的运动，凭空的推测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。举一个例子说，在中古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家，他就想出一套证明神存在的证明。他就主要问几个问题，他就说，神是不是大过一切的意思？神是不是他是神，是不是超过一切？当然人想一想说应该啊，如果他叫神，他就应该比一切都大，大过一切。好，我接受这个问题。然后这个神学家就问第二个问题，那么存在的东西是不是比不存在的东西更伟大？我们想一想，也是啊，不存在的东西有什么伟大？所以存在的东西应该比不存在的更伟大。对，接纳你这个讲法。然后他就说，存在的神是不是比不存在的神更伟大？想一想，对呀，存在的神当然比不存在的神更伟大。然后他就做一个结论了，那么神是必须存在的，他一定存在，因为他如果不存在，他就不是最伟大了。刚才第一个定论我们不是一个立了一个论吗？神是比一切都更伟大，所以他必须存在才是最伟大。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被骗了这个，还是怎么了？就是凭空的讲几个逻辑的一个道理，就证明了神必须的存在。所以呢，经验主义呢，就是旷野，这样就是单凭我们的思想里边就能够证明一些事的。他们的理论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五官，眼、耳、口、鼻，这些，能够去验证这些事，才能够接受这一件事。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起来，也是捧住科学精神的权威， 所以呢影响很广，所以对很多人来讲都受了影响。很多人就说我要看到才能够相信。如果你说耶稣是好，你就给耶稣我看看我才相信。你说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，那么你要给一个复活的人我看看我才相信。但是我们啊，对这些问题呢，我们就觉得有一个回应，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小游戏都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眼其实不可靠的。好像两条同样长度的线，你只要把一条加上两个箭嘴，一个是向外的，一对是向内的，你突然间发现到那个向外的那条线就长了，比那个向里边的那个箭嘴啊的那个就长很多。这个是因为视觉上边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误差，所以我们眼见不一定可靠啊。再举一些例子，我准备了一些给看看。如果我问弟兄姊妹，在哪一个座子，两个座子，是不是左边的那个比较长比较窄呢？答案应该是吧。下边右边的比较肥一点啊，这个座子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们是一样的长一样的宽，你不相信，是因为你的眼骗了你。我用测量度过的啊，所以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的长度宽度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当他们的方向这样摆的时候，你们就觉得一个是瘦长一个是肥胖啊。我们看第二个，两条线黄色的，你就觉得上边的比较长下边的比较短，你的眼再一次骗了你，一样的长，但是当它这样摆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察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啊，这个不太清楚啊，这个不太清楚。如果你在电脑上面看呢，你就看得出，当这个图案这样摆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到它们的中间的哪些线啊是扭曲的，但是其实它们是平衡的线。这个可能看得不清楚啊，对不起啊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一个也是看得不清楚，就忘记它好了。下一个，你们看那个黄色的点，是不是上边的比较深，颜色比较深，是不是？你的眼再一次骗了你，其实它们的那个颜色的深度是一样的，因为它的背景的缘故令你觉得上边的比较深。这还是不是令人吃惊的？令人吃惊的就是那个黄点的背景上边的是不是比较黑，下边的是比较白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告诉你他们是一样的，那个灰色的深度是一样的，你大概不相信。但是如果我把其他的东西都除去的时候，但是那个方格的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来了。好，就是这个很出名的，这个就是说optical illusion， 这是眼的一个幻象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所谓要看到才相信，我们应该明白其实我们的眼是不可靠的。经验主义要看到才相信有它的贡献，帮助我们实事求是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 景观的一个限制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们在外边玩耍，由下午到黄昏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小朋友说：哇，太阳走得好快，光才还在天的中间，现在他跑到地平线了。另外一个孩子对他说：不是太阳跑，爸爸告诉我是地球转。第一个小朋友不服气，他是说：你盲的吗？你看不见啊？你不相信自己的眼吗？明明是太阳从中间走到那边，你不相信你的眼睛，你相信你的爸爸。这是一个小故事，在广大的宇宙里边，我们观察，我们是小孩子呢，我们还是成人呢？很多事情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相信那个更聪明的爸爸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爸爸。如果我们要眼见才相信，那么盲的人就不可能相信了。有一个很出名的盲人的作家海伦·凯勒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说：我虽然是盲，但是我领会了很多的真理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真理不是物质上边的，不是单靠眼去领会的。很多人虽然有眼，但是对真理的了解却是亏欠在物质的世界里边。这样看来，谁是真正的盲呢？我很喜欢的一个诗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圣诗里边的第315首《指示礼录》，里边有这样的一段，他说：指示礼录，就是上天父说指示你给我的路，主啊，指示礼录，使我行道不偏，凭信不凭眼见， More by faithless by sight， 以光引到在前，只是你路，更美的信心是超越眼见的。更美的信心第三方面是超越世界常规的。第二节，古人，这是古代的伟人，在解信上得到美好的证据，意思就是说，古代的伟人中间，他们之所以得到神的喜悦，是因为他们在信心里边建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。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列出了亚伯、以勒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等等人的见证。归纳一下，这些人为什么得到神的喜悦了？这是他们没有跟世界的标准来做事，他们用神的原则来做事，所以得到称赞，得到纪念。我们知道，自从人离开了神之后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的秩序或者规则来活在里边，以知道我们得到一个不需要神的一个生活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边，我们活多活少也是受这个世界的秩序的影响，甚至当我们不依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的时候，我们在很多事上有时候要吃亏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信心，就是一个抗衡世界的一个信心，逆流而上的一个信心，就给人看到这个世界 还有另外一套生活的方法是可能的，是可以的，有一种另外的办事的方法是更美的。这是经文所讲的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如果我们看看刚才我们看到圣经列出来人的名单，我们就发现他们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挪亚，他是凭住信心，在当时一个败坏的一个世代里边，过一个公义、公平的一个生活。然后他凭住信心，他就建一个方舟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他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，旁边的人是什么要笑他？哦，你这个笨蛋，我这什么不建、还没有下雨，就建了那个船。在陆地上边怎么大有什么用，可以想象受人的耻笑。但是他确实因为建这个方舟，他和他的一家都得到拯救。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，他是凭住信心离开他的家乡，然后到一个从没有到过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可以上网，可以看看书啊，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找一个朋友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，甚至我们用Google 地图啊，谷歌的地图啊，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，是不是的照片，就天上看下来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地方原来是这样啊。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房子啊，就给我一个地址，我没有去过，但是我从谷歌的地图里边一看就看到了他的房子在什么地方，多大，旁边有什么都看到了。但是亚伯拉罕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出去的时候连哪个地方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哪个地方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，他就凭住信心就去那个地方。约瑟，他凭住信心胜过苦难的丛林，虽然被他的亲的兄弟卖他成为一个奴仆，但是他到了那个新的地方还是上进。他也凭着信心拒绝了他的女主人的引诱，但是因为这样他就作奸了。但是靠着神给他的聪明，他一步的做到埃及的宰相。然后摩西，我们看到凭住他的月学他就和希伯来人认同，把一个欺负希伯来人的埃及人打死了。然后就因为这样被追啊，所以呢他就失去了斗志，他就走了，逃跑40年之久。然后最后他重拾信心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基甸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一个人，他在一个地下的洞里边打麦子，应该在空旷的地方，但是他躲在一个地下的洞里边去做这个工作。然后神要用他的时候，他以为神开玩笑，他说我是大能的勇士，你一定是开我的玩笑。然后神说我要用你，他就用几个神给他一个证据啊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我才相信你。但是当神真的给他证据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他勇往直前，成就神的工作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信心的榜样，就是更美的信心，就是我们能够超过世界标准的、世界的常规的一个信心。在结论的时候，我们看刚才念过的圣经第六节，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弟兄姊妹请留意，圣经在这里不是说人非有信就很难得神的喜悦， 他是更严厉的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人靠住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得神的喜悦。一个更有果效的信心，就是好像第六节的下半节说，有两个要素，首先就是相信有神，然后就是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巴克莱，他就把第二个要素归纳为相信神关心这个世界，也是关心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信主不信主，我们每天都是用信心，每天你都在用信心。更美的信心就是相信有神的信心，也是确认神是关心这个世界，也是关心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有更美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一个生命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主，从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每天都把我们的信心摆在不可靠的人、不可靠的事上边，求你给我们看到圣经，就把我们信心放在一个可靠的主，也是爱我们的主的手上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上帝的手里边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我们就更有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还没有相信主的人，求你也给他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可以更美的信心，把信心摆在主的手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